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呼召五位门徒。
各阶层的群众天天涌向约旦河边，听施洗的约翰讲道。他劝人悔改，过上帝所喜悦的生活。当他一看见耶稣的时候，就宣布说：
看，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
他所说的就是那位穿普通衣服又很和气的人吗？
正是啊，你听，他还没讲完呢。
我曾看见圣灵好像鸽子从天降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位是上帝的儿子。
上帝的儿子，
我们回去怎么向议会做报告呢？
就按你先前说的嘛，他的穿着像个普通穷人，但你看他的脸上好谦卑和气，又仁慈，庄严，有能力。他的眼好像能够看透人呢、
入目三分呢、了解一切，绝不是一个泛泛之辈哦。
施洗约翰的新门徒中，有些是加利利的渔夫，例如西比泰的两个儿子雅各以及约翰，他们的朋友西门和安德烈两兄弟等。
哥哥，我们的老师施洗约翰昨天指着一个叫耶稣的人说他是上帝的羔羊，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清楚啊，我们去问老师。
哎，对对对，要用力挤过这人群才行啊。对不起，对不起，请让路啊。对不起，对不起。
老师，我们想知道你昨天说的上帝的羔羊那个人是什么意思啊？
他究竟是谁啊？
他就是我所说在我以后来又比我大的那一位，他是上帝的圣子。
你是说那个耶稣是弥赛亚，是上帝应许要来的那位？
看，他又来了，看哪、上帝的羔羊、
来了。安德烈，你看，正是他，他的脸好像照着天上的荣光。
约翰，他真是弥赛亚，是上帝的儿子。
我看，我要跟从他。
我也去，我们现在就跟去，看他住在哪儿。
走，我们听他讲什么。
走。
悄悄地又恭敬地跟着耶稣，同时心中想，他真是弥赛亚吗？耶稣离开人群，直到身后的两个人受了他的感召，就回头问：
你俩在找谁呀？
拉比，夫子，你住在哪儿？
你们来看。
多谢夫子，我们想了解你，听你的教训。
我们要跟从你。
安德烈和约翰跟着耶稣去看他住在哪儿，当天并跟他住在一起，很欣赏耶稣所讲的道理。
人要有谦悔、信心跟爱心，才可以领受天来的智慧。 用爱的行为表达出信心来，才给人更多知识。有爱心的人才能认识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
夫子，人家说弥赛亚要很威风、很气派的来，我们现在才知道，恩典和真理比大场面还威风更重要。
我来是为罪人敞开救恩的门。我的国不属这罪恶世界，我的国是永恒而圣洁的国度。
西门，西门！
哎，怪了，我弟去哪里了？
西门，西门！
安德烈，我在这里啊。哎，他怎么那么兴奋呢？
哎，我找你好久了。
你找我？哎，你去哪里了？哎，也没回来吃饭睡觉。
哥，我们找到弥赛亚了。
你跟谁是我们呢？
我跟约翰。
哦，你说你找到弥赛亚，就是要做以色列王的那位啊？
正是，我们跟他住了一天一夜，我们已经确信他就是基督，上帝的儿子。
啊，快领我去见他。
哎，你不是要我们告诉你他说了些什么话吗？
别耽误时间了，我要亲自去看他，听他，跟从他。
好，跟我走。是，这位是我哥哥，他也要跟从你。
你是约拿的儿子西门，你也要叫做彼得，就是石头的意思。
老师，天气真好，今天我们去哪里啊？
往加利利去。
他们师徒在路上遇见安德烈和彼得的同乡加利利人腓力。耶稣望着腓力说，
来，跟从我吧。
好的，父子，请稍等一下，我还有个朋友。
全能的上帝，你知道，我对所听的道理想做个正确的决定。那位旷野传道人说的上帝的羔羊，究竟是否可靠？我已详细地查考圣经了，也很想知道真理。那个耶稣真是上帝圣子吗？如果真是，我一定要跟从他。若不是，也求你指示我。
拿但业，我猜你又在这祷告的老地方。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找到他了。
找到谁了？他是谁？
弥赛亚，就是摩西在律法书上所写，众先知早预言的那一位，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
拿撒勒人？拿撒勒会出什么好的？
哎，你来看就知道了。拿但业，那位就是拿撒勒人耶稣。
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性是没有诡诈的。
哎，我们从未见过，你怎么知道我？
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
啊，拉比，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
拿但业，因我说在无花果树下看见的，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接下来我想跟您谈谈发生在2000多年前的一个真人真事，让我们能够一起在这个故事当中学习到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是什么。圣经这本书充分显示了神对人的爱。马太福音14章中的一段记录是一个不寻常的例子。为什么说它不寻常呢？因为有两个 用在神的儿子耶稣身上的字眼相当不寻常。这两个字眼出现在22节的这一句话当中，说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海那边去。我认为那不寻常的两个字是催和先。人类对神的了解都是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的，因为耶稣是道成肉身，以人的样式降临人间。我和许多人一样，一想到耶稣就会认为他既然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的儿子，所有事情都在他的掌握之中，那么他看来必定是神情安静，言语平和。所以读到耶稣催门徒上船，便觉得很不寻常，心里想，为什么耶稣那么急呢？另外，先这个字也很不寻常，因为耶稣要门徒常常在他身边，好让他们在耳濡目染当中跟着耶稣学习传道人的生活。在门徒跟随耶稣的3年中，他们很少离开耶稣，更不用说耶稣主动要门徒先走了。圣经里耶稣要门徒先走的情况不多见。为什么耶稣催门徒呢？为什么耶稣要门徒先走呢？我们在马太福音14章当中看到，门徒听了耶稣的吩咐之后就上船走了，但是在海里却遇见了大风，船走得特别慢，到了半夜船还在湖当中。这时候耶稣从水面上踏水而行，走到门徒那里去。门徒起初还以为是孤魂野鬼，害怕地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不要怕，是我。这时候船上一位叫彼得的门徒，他是一位渔夫，看见耶稣在水上，就求耶稣也让他踏水而行，走到耶稣那里去。耶稣对彼得说，来吧。彼得下船走向耶稣，边走边看旁边的风浪，心里越发害怕，就越走越往下沉，就喊耶稣救他。耶稣急忙伸手把他拉起来，说，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停了，门徒就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这一段真实的故事让我们看到当年神的儿子如何训练门徒。耶稣时常借着各种机会帮助门徒认识他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是人类信仰的核心，我们能够认识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接受上帝的祝福，都是凭借着他的儿子。神的万能，神的祝福，神的真理，耶稣都叫我们看明白了。那一天，为了门徒认识他的万能，耶稣选择了在加利利海上给门徒上这一课，所以叫门徒先走，好等一会从水面上走到门徒那里去。为什么催他们上船呢？因为耶稣特别选定在半夜，而且是在湖面上起风起浪的时候教导门徒，所以催门徒上船。只有全知全能的上帝才知道天时地利人和这些因素什么时候最为理想给门徒上这一堂课。各位听众朋友，上帝的爱是公平的。2000多年前，他帮助那一批门徒认识他，今天他也会帮助您我认识他。他选择在大风大浪中叫门徒知道信心的重要，他也会在我们人生的困难危险当中训练您我的信心。 朋友，最近您是否正在问，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么痛苦的难处呢？为什么我想信靠神，可是却感觉不到神在我身边呢？请您记得，当年耶稣为了帮助门徒，特别催门徒上船，先走。今天耶稣也会安排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为了帮助您和我认识上帝，信靠他，好永远得到上帝的祝福。听众朋友，您是否也有同感呢？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做门徒的代价。你曾经坐下计算过你为信心付出的代价吗？我是琼宁，这是我常做的事。当我能展开笑容，当我度过了美好的一天，当我感到残障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当我觉得什么都顺利，这种情况都会让我想想，究竟我付出了什么代价才换得这种欢愉。我寻到的答案竟然是既简短又痛苦，就是付出所有。这是很多人想不到的回应，包括那年轻又富有的长官。耶稣告诉他，若要经历神的喜乐，就要变卖一切所有，分给穷人，并要跟随他，认定他是主。这年轻人肯定不肯付出这样的代价，就像失败者般沮丧地离开。许多基督徒把付代价这事轻忽小看了，他们不曾思索，也没有好奇心想知道，只把喜乐和祝福、美好的日子、顺利的时光视为理所当然。我们不会想到，而且更糟糕的是，不会考虑付代价这回事。我们把罪用力摔到台面上，以换取某人的血，带着铺上厚石棉的灵魂及上天堂的地契离开，处理完永生后回到原来的生活，在态度上也许会改变一下，在星期天或节日期间履行对神的义务，但神是不会让我们侥幸逃脱的。耶稣在马太福音10:38说，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朋友们，耶稣实实在在的对年轻的长官所说的，对我们也是有效的。神不断地提醒我们，跟随耶稣是要付出代价的，是要忍痛的。我希望你能谦恭地把耶稣在马太福音10所说的记好，好使你成为一个每天计算代价的基督徒。希望你不要把真理变作陈词滥调。每当你提到受苦或提到主的时候，作为基督徒朋友的我劝你，不要说的像不值得一提的琐事。反之，请把那从征战历练中得到的智慧与人分享。这难得的智慧来得不易，好像是被筛过，像谷粒被打谷机击打出来的。你体会到痛苦，不过是祝福表面的淤伤而已。不管怎样，它是一个祝福。不管你的伴侣的样子如何不正常，皮肤颜色如何黝黑，依然是你的伴侣。困难驱使你分享，
并体会基督所受的痛苦，更使你与耶稣的关系更密切，有笔墨难以形容的甜蜜。正如某人说，想想你所受的痛苦是从神的左手递过来的，因有左手总比没有手好，而且是更好。
我是个很贪睡的人，但其实呢，嗜睡的还不止我一个人。马可福音记载，耶稣被罗马人逮捕以前，去科西马尼园祷告。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科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呢，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上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够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又见他们睡着了， 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空见，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够了，时候到了，看哪，人子被卖在罪人的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那卖我的人进了。祷告结束出来以后，忽然那十二个门徒里面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那里与他同来。卖耶稣的人曾给他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把他拿住，挠挠靠靠的带去。犹大来了，随即到耶稣的跟前说，拉比，便与他亲嘴。他们就下手拿住他。我们看约翰福音对耶稣被捕的记载，却没有了犹大和耶稣亲嘴将其出卖的这一场景。我们再想起刚才引述的马可福音，原来写约翰福音的使徒约翰当时正在睡觉呢。科西玛尼园之前即是最后的晚餐，并没有一种晚餐专门叫最后的晚餐的，只是呢，耶稣善于利用机会，把逾越节的传统宴席变成了一次最后的晚餐。但逾越节的宴席上，照规矩是不能有剩饭、剩菜、剩葡萄酒的。几个门徒呢，吃饱了喝足了，就开始睡了。我这个缺睡的人，再看这一章节就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再看性情中人彼得的表现，也觉得呢非常生动。人刚睡醒的时候，还是呢潜意识当家，做事情非常出乎本能。刚醒来的时候，彼得也是这样，见一群人来抓老师耶稣，立刻呢举起长剑，削了大祭司仆人的耳朵。如果他头脑清醒的话，他应该能够体会到耶稣在此前一再强调的话，那就是他的被捕乃是上帝的安排，是无需抗拒的命定。从这些小小的细节上，我们可以看到圣经的记载是何等的信实，何等的可靠啊。
基督徒喜欢读圣经，在神的话语中与神交通。神不但会在做人处事上给予引导，也会指出我们看不见的盲点。住在美国卡罗拉多州的永梅，最近在读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体验。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
圣经告诉我们，神和我们看人的方式不一样。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以前我读到这句经文，我总是带过，觉得不是在对我说，因为我认为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很有爱心，我很愿意接纳和我不同的人。我还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小时候得了脑膜炎，结果把脑子烧坏了，所以就表现出智商不够的样子。有的同学就会欺负他，嘲弄他，开他玩笑，但是我会跟他一起玩，他有什么事也会来找我跟我说。还有，我们学校有来自偏远山区的同学，穿得非常不好，讲着非常土的话，有些同学也会看不起他们，但我也会和这样的同学一起玩，一起学习。所以我从来都认为自己不是以外貌待人，且很有爱心的人。最近读经的时候，我又看到这句话，想像往常一样直接跳过去，因为我心里还想，我就不是这样的人，还很自得。可是心里突然有个声音说，等一等，再想想，看看你在教会的生活，你教会的朋友，仔细想，别急着过。我就停下来，认真地回想我在教会的生活和朋友。我发现，不论什么教会活动，我总是和几个和我合得来的人交往。 对别人就没有那么愿意去深入了解，只是点头之交。我记得我刚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姐妹，总是默默地在做着别人没做的事情，用喜乐温和的心对待别人。我是很钦佩尊重她，可是我心里觉得我和她可能谈不到一起，所以我只是知道她，连她的名字都没记住，很少和她交流，错失了很多从实际接触中向她学习的机会。神灵又提醒我，有次别人介绍一个新朋友给我，简单寒暄几句之后，知道他需要帮忙，但是因为不觉得会跟他很投缘，就没把他的事当回事。没想到这位朋友后来跟我说，和我谈完话之后，他以为很快就会接到我的电话，一心想着我会去帮他，却一直没等到。听到他这么说，我感到很羞愧。神让我看到凭自己的感觉选朋友是另一种以外貌判断人。教会不是让我建立社交圈的地方，神不判断人，他接纳所有的人，他希望我们和他一样，和每个人连接，不管这个人我喜欢不喜欢，谈得来谈不来，为他们摆上的心都要一样，该做的都要去做。我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求他原谅并且洁净我，感谢他借着圣经对我说话，让我看见我心中没有被光照的地方。感谢神。
谢谢咏梅跟我们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每一本书、每一场戏、每一个故事的结局都很重要，因为作者的心意、作者对读者要传达的用心都会在结局显露无遗。神的书圣经，它的结局是最后一卷书《启示录》。今天我请尹弟兄来跟我们谈谈圣经结局的这一卷《启示录》当中的一个重点。尹弟兄您好。
主持人好，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也非常的乐意，谢谢。
尹弟兄，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书，作者呢是神自己，但是神是通过他特别选择的人，用圣灵感动他，带领他写下了圣经。那么神是通过哪一个人来写启示录的？还有就是这个人跟耶稣基督有什么关系呢？
启示录的作者是使徒约翰，他是在达摩岛他被流放的时候他所写的。那他跟耶稣是什么关系呢？他是耶稣的门徒，年轻的时候跟他的哥哥雅各啊，他们被称为雷子。什么叫雷子呢？就是脾气非常暴躁。可是在晚年的时候，使徒约翰却被称为是爱的使徒。使徒约翰也是在所有的使徒当中唯一终老的，他大概是活了96岁，其余的使徒呢都为主殉道了。那这位老使徒呢，他最后在拔摩岛的时候他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这书上。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世人赎罪死了，死后第三天神叫他复活过来。耶稣复活之后就建立了教会，所以我相信教会在神的心意当中是很重要的。那么启示录是怎么样反映出教会的重要，好不好请您举一个例子。
在启示录当中特别就讲到了七个教会，那七个教会就是七个灯台。我们知道灯台是 做什么用呢？在这个黑暗当中可以发光照亮用的啊，所以教会就是这个世界的灯台。那在教会当中有上帝的真理，有上帝的爱，一群蒙恩得救的人。主耶稣基督也透过作者使徒约翰特别讲到了七个教会，也看到教会不同的光景，也提醒我们现代教会把好的能够学习下来，把那不好的能够悔改，而且能够重新做，使得神的教会能够得到荣耀。
尹弟兄，刚才您提到耶稣基督告诉约翰要把他启示给约翰的信息告诉七个教会，那我们今天就专注在这七个教会当中的第一个教会，就是以弗所教会，好不好？首先请您跟听众朋友简单介绍一下以弗所这个城市的背景。
1900多年前土耳其那个地方叫亚细亚，那以弗所是亚细亚省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城市，但是它这个地理位置呢是在东西干道的交叉口上面，所以以至于它商业很发达，经济很富裕，是个很重要的自由港。这个城里面呢有他自己的民主的自治权，但是它属于罗马所统治的。在以弗所城里面有一个很漂亮的图书馆，还有亚细亚最大的一座剧院，还有一座很壮观的雅典女神庙，名列世界七大奇景之一啊。所以在这个城市当中，这个异教的势力是非常大的。
请您跟听众朋友简单介绍一下以弗所这个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教会啊？
在圣经使徒行传的19章也提到了，以弗所这个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布道旅行所建立的。可是保罗在第三次布道旅行时候曾经在这个地方住过3年，使徒约翰是在晚年的时候他在这里服侍这个教会。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教会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也就是使徒保罗和使徒约翰都在这个教会里面来服侍这个教会啊。那所以在这个教会可以讲说，在外邦教会当中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会。保罗在做监牢的时候他写了一封书信，是以弗所书，那也在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卷书信，是在保罗在监牢里面写给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的一封书信啊，所以圣经当中我们大概可以从这两个地方来看到圣经当中提到以弗所这个教会。
那么这样看来，以弗所教会在第一世纪是相当的重要，难怪耶稣在启示录当中会对以弗所教会讲话了。请您把耶稣对以弗所教会说的话好不好，请让听众朋友听一下，究竟耶稣讲了什么。
这边就我来攻读给你们大家听。耶稣对以弗所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的假来，你也能忍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好，就短短的七节。
通过这一段话，您觉得在耶稣的心目当中，以弗所教会是个好的教会吗？
刚才从这七节经文当中，就从外表来看，他们各种行为上面是一个非常好的。以弗所教会这里的信徒，他们劳碌忍耐，为主的名劳苦都不乏倦，还有一些洞察力，可以 看出哪个是真哪个是假的，这真的不容易。而且在这里他说，特别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他们也是他们所恨恶。尼格拉党他们的行为就是纵欲的行为了哈，只要我喜欢，因为上帝的恩典都够用，所以我可以用犯更多的罪来显示上帝的恩典更多。这样的教训是错的，但是教会有一些人是这样的想法。但是在这里讲说，他们恨恶尼格拉党人的这样的行为。这个教会如果是在现今的教会，其实我们觉得它是一个很不错的教会，因为现在很多的教会可能都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但是主耶稣说，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主为什么还要责备他呢？哦，原来你的劳苦、你的工作不能代表你的爱心，你属灵的分辨、属灵的知识也不能代替爱心。耶稣基督来看，教会要能够呈现更美好的，是除了上帝的真理在这里面，也要有上帝的爱在这里面，才是一个完美的教会。所以在这个以弗所教会，虽然这么劳苦，做这么多事，但是他们却把那个爱心丢掉了。所以主在这里特别要提醒他们，
这么好的一个教会，可是主耶稣还是要把他的离弃了起初的爱心指出来，好不好？请您解释一下什么是起初的爱心。
好，我就想举个例子好吧。我们都是自由恋爱结婚的嘛，在那个恋爱的过程当中，你可以为他付出很大很大很大的代价。起初的爱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单单就是为了你，单单就是为了得着你，我愿意付出无法想象的这样的代价，我都愿意付出啊！其实那个就是为了爱你，为了要见一面，从南部跑到北部来啊，一坐就8个小时的夜车，就想尽各种的办法，就是为了见你一面。相爱的男女结婚了，先生呢，他以为爱妻子就是啊，他努力的工作赚钱，把所有的这个薪水呢啊原封不动的交给了太太。太太呢也以为我做家庭主，把家里弄得一尘不染呢，这个就是爱我先生的表现。时间久了之后呢，他们的关系就越来越远，发现了原来他们起初的爱不见了。初信主的时候，那个爱主的心是非常单纯的，没有其他杂质的，也没有其他意图的。最初的时候我们爱主，那个热心引人归主，劳碌工作完全都是为了主，没有一丁点是为了自己。其实这个就是起初的爱心。
尹弟兄，您观察您现在自己所属的教会，那些刚刚信主耶稣才1年2年3年的弟兄姐妹，他们是怎么样显出他们对主的爱心的？
我是举一个阿姨好了，信主大概2-3年吧。这个阿姨已经快80岁了，行动也不是那么方便。她奉献出钱出力，为教会的院子呢，这个打造一个很漂亮的花园。她每周呢，还要去花卉市场去买花材，还插2盆花。等于说教会环境上面的，在视觉上面的这样的美，她信主大概2-3年。那他所做，他就说他就是很单纯，我就是为主做的，我所奉献的我都是我自己甘心乐意的。他甘心乐意的为主做，因为他爱主也爱这个教会。
在教会历史里面，一般人认为使徒保罗是什么时候为主殉道而死的？大概是在西元多少年的时候？
大概在西元大概60几年的时候。
那么使徒约翰写这个启示录大概是在西元多少年？
应该讲西元90几年的时候写的。
所以这中间相隔有，
可能相隔有20-30年的时间了。
20-30年、信神信耶稣的人，20-30年前20-30年后，我们对神的这种爱心忠心的这种光景，是不是也跟以弗所这个教会会有一点类似的情况？
我相信会很类似，所以主他才说你们要去回想，要悔改，行起诉所行的事。其实我觉得他是对每一个教会讲话的，也特别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讲这个话，我们真的要回头看啊。当然，因为我们人真的很容易，就如刚我所说的，慢慢的不知不觉当中，对主人那一份爱其实慢慢的就不见了，就是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荣耀啊，多过于为主。
尹弟兄，今天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通过耶稣基督对以弗所的这个教会，祝福了我们听众朋友，也祝福了听我们节目的教会弟兄姐妹们，非常感谢您。
好，谢谢您。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尹弟兄跟我们分享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里面耶稣基督给以弗所教会的启示，以及这一段启示给我们今天的教会，给我们今天的人带来什么样的叮咛和提醒。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圣经上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忍耐等候的人。在圣经马太福音五章十一节到十二节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在登山宝训里面讲到这八福之中，也提到有些的人是会为主而受苦的，也讲到是配得为主而受苦的。因为人多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记载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六节。别忘了，除了你以外，在几千年的年代之中，也有许多的人，神的仆人、使女、先知、门徒，都同样的大受逼迫，为主耶稣、为真理受苦，是莫大的荣耀。到那一天，主会把他的赏赐亲自带来。因此，为了坚守主的教导、圣经的真理和原则，遭受敌对，不要气馁，不要灰心。事实上，如果没有人反对你，人人都称赞你的时候，那你可能是一个问题人物的。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早就指出说，人多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因此，你虽然受逼迫、敌对，甚至没有人说你好，那也许是十分正常的现象。虽然如此，但是你不应该因此而到处树敌。主耶稣当日并没有教导我们去建立敌人，应该继续的真诚的忍耐的 默默地跟从他的脚中。主必与你同在。到那日，你所要得的奖赏是大的。登山宝训，在短短的几节的经文之中，主耶稣活化出一幅何等奇妙、美丽而和谐的图画。如果我们能够确实地遵循主耶稣的教导，我们就是属灵神国度的子民的。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得着在登山宝训八福之中神给我们的福分。
众朋友，耶稣基督曾经说过，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请问在精神上您是不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呢？耶稣基督等待您。请多多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得知有关耶稣的信息和教训。
Close to you.
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